Musk 或有意进军媒体。加拿大总理确诊需要远程工作。三个团体与欧盟扩大制裁中共官员。议员敦促美国奥委会保护敢发声的运动员。中共收紧控制个人存取50,000要登记来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Elon Musk 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很活跃，频繁地发布信息。作家兼电影制片人 Danish 在 Musk 发推文，谈论 Musk 未来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建议 Musk 购买并接管一个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收购或创建一个电视网络，好像 ABC、NBC 或者 CBS3 那样，创建一间没有学费的世界级网络大学。Musk 回复说，有趣的想法。Musk 通过对 Tesla 和 SpaceX 的投资已经为世界带来重大变化。他最近将 Tesla 公司和屋企搬到德州，凸显他保守的倾向。他对上周末上万货车司机聚集加拿大首都抗议强制防疫政策表示赞赏。1月30号他在 Twitter 上发布了照片，标题是暂时远离政治，这个一张不错的货车照片。虽然 Danish 的建议对 Musk 有相当大的挑战，但他从不回避艰巨的任务，包括他曾经赢得一个著名的赌注，就在100日内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帮助受停电困扰的南澳洲。 Musk 还经常在 Twitter 上对时事发表个人意见。27号，拜登邀请通用福特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企业高层讨论$17,500亿的重建美好税收和支出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由工会生产的电动车享受的联邦免税优惠将从每架$7,500提高到$12,500。通用汽车和 Tesla 在达到200,000架电动汽车销量配额之后，出产的车辆将有资格继续享受现有的免税优惠，但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受阻。Musk 之后发表 Twitter 说，拜登将全美国人都当傻瓜对待。之前去年9月他曾经表示，拜登政府或者存在偏见，还可能被工会控制。1月31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他的武汉病毒检测呈阳性，但他感觉良好，在遵循公共卫生指引的同时将继续远程工作。特鲁多告诉加拿大新闻社知，上个星期在他的一个小孩检测呈阳性之后被隔离，但当时他的快筛结果是阴性。而近来有几千架加拿大货车组成的游行车队抵达渥太华，已经举行了多次游行，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参与者要求特鲁多政府立即取消强制戴口罩、疫苗护照等措施，令到每一个因没有接种疫苗而被解雇的加拿大人恢复工作。30号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从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加拿大自由车队的参与者正检拾垃圾，保持当地街道清洁。网友不禁感叹话，这些才是质素，和香港人一样。1月31号，国际人权联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出声明，呼吁欧洲联盟扩大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制裁名单，除了新疆之外，亦都要纳入在西藏侵害人权的官员。在北京冬季奥运开幕之前，日本议会将通过一项批评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决议。欧盟去年12月通过对四个严重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声明指出，欧盟还是没有将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性反映在外交政策上， 三个组织对去年终止欧中全面投资协定表示欢迎，但仍然担心未来仍可能在关键人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重新推动。而且只有四名中共官员遭到制裁并不够，因为这些不能够涵盖中共侵犯人权的整体情况，要求欧盟考虑扩大制裁名单，要将实施压迫性政策在西藏造成大规模拘留营及系统性同化政策的官员纳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事务部执行长梅登指出，200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0名藏人以自焚手段谴责中共治藏政策和当地没有基本人权。欧盟制裁名单里面的王君正被任命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意味着中共当局有意继续铁腕掌控藏人。敦促欧盟会造成后果的人权政策才是有用的政策。此外，当日彭博社报道，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和日中建交50周年之际，更多的日本议员决心让北京对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这项决议最早将在2月1号在日本议会通过。领导这项运动的议员全山康刚希望这项决议会促使日本通过法律，促使公司对供应链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调查。自民党议员齐藤健表示，其他依赖和中国贸易的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日本什么都不做，那日本将看起来好像唯一一个为了赚钱而忽视人权的国家。1月30号，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奥运官员做好准备，捍卫任何敢于在北京冬季奥运期间针对中共侵犯行为发声的美国运动员利益，并且为运动员可能遭到中共当局报复提供保护。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1月份已经威胁说，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据路透社法新社报道，参议员麦克利和众议员麦戈文在发给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 USOPC 的公开信中引用了中共官员这个言论，并且写到奥运会上言论自由和数据私隐的风险需要紧急的努力来解决。虽然希望没有奥运选手因为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而面临惩罚，但是鉴于杨舒的声明和中国政府有案可责的行为，他们说敦促 USOPC 保持警惕，准备为任何敢于直言的奥运选手辩护。领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几位议员说，中国当局出于政治或似是而非的原因，对美国公民实施了出境禁令，甚至监禁外国公民。USOPC 应该和国际奥委会、其他国家的奥委会和美国国务院接触，来确保计划和程序到位，在运动员因自由表达而受到惩罚时候保护他们。出于对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共网络监控的担忧，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奥运运动员收到本国相关机构告诫，不要携带个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使用一次性或者是可丢弃手机，来防止北京期间受到监视。1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最新消息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自3月1号开始，个人存取现金超过50,000元需要登记资金来源。此外，文件还提到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0,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 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除了这些机构之外，还有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向不在本机构开立账户的客户销售各类金融产品，且交易金额单笔人民币50,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0元以上。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开立支付账户等方式和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以及向客户出售记名预付卡或者一次性出售不记名预付卡人民币10,000元以上。通过签约或者是绑卡等方式，为不在本机构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提供支付交易处理，且交易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0,000元以上或者是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或者30日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计人民币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对于上述情况，金融机构应当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留存客户有效身份证文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30号这个消息被推上微博热搜，但是大量网民的评论被过滤。有网友说，是什么东西？老百姓不可以有私隐？这样做合法吗？目的是什么？预防犯罪吗？罪犯会写明是犯罪所得吗？还有网友说，不卡官员就卡老百姓，那些当官的往国外转钱，为什么不卡呢？